的敬爱的许牧师，还有刚才我在一楼有看到，李牧师，另外一位李牧师，啊，那很高兴。我13年前从圣光道所毕业，那13年之后第一次受邀回到我们的当中，那所以我非常看重，我平常不穿西装的，因为在南部穿西装是很别扭的事情啊。那看到就这么多的学弟妹，其实给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那我也相信各位未来一定会有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有非常美好的侍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呼召和拣选从不后悔。祝我们成为何等蒙恩的人，因为你的爱临到我们，你要将这永世的尊荣的侍奉职分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因此要大大的献上感恩。我们也相信上帝，你既然托付我们这样子的职分，我们就愿意尽心竭力来侍奉你。但在道路当中，不论有高山有低谷，我们都定睛在你身上。主，我们不看人的眼光，不在乎人的掌声，主，我们只要你说一句话，我们就满足了。主，我们都要得着那个天上的奖赏。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再一次的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来安慰我们，来造就我们。这样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2个月前学务处同工打电话给我，就跟我问说能不能邀请我来到学校来跟同学们分享啊。那我后来就看一下了时间，因为真的牧会的工作再加上蛮多的其他的侍奉是不太容易安排的，所以我后来看了一下，至少要忙过复活节，所以才比较有一个空档。感谢主啊，后来答应了以后，我就一直寻求主说该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什么样的题目内容。神就让我很快的就回忆了毕业到今13年的过程中，其实每一个走过的步伐，走过的路程，都是上帝的带领，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虽然刚徐牧师介绍好像洋洋洒洒，我也提供学校这个一些基本资料、学经历资料，但这些都是有的是还在现在世，有些是过去世，这其实不值得什么夸口，因为若不是上帝的保守，其实这些都是枉然，都是一场空。我曾经怀疑过，在我40岁的年纪离开职场，神呼召我走入全职，这只是回应我在15岁的时候跟神所立的心愿，祝我将来愿意服侍你。但是在路程当中已经闪躲了25年的岁月，所以在我中年的时候，当中钢公司准备民营化，我就在那个时候神强烈的负担一直在我面催逼，在离开中钢之前的2年到3年，其实我已经那里面的那个感动是一天比一天强烈，但是又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说不再继续留在现有的职场。那出来以后其实也不知道侍奉的方向目标，只是神带领。感谢主，这样的见证当然若是用2个小时、3个小时来讲也讲不完，所以我不能够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而仍然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的目标跟方向。若是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场空。 好，今天的经文我们是选用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我这边没办法看到，是不是？所以我就不知道跟各位如何同步哈。若是可以的话，好不好？我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预备，请。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阿们。以弗所书是一个保罗在狱中所写的书信，也是他在世最后的一段日子。他已经对神的奥秘式的启示有非常完整的这个理解跟明白。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在写的时候，其实他阐述了一个最完整的神永恒的心意跟计划。那把神的创造、神造人的目的都讲得很清楚，然后神也要人在他的创造的计划当中扮演那个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今天的教会。所以谈论教会论最喜欢引用的一卷书就是以弗所书。那我相信我们服事主的同工，我们的未来在这场属灵征战的战场上要一起来并肩作战的我们的所有好同工们，我们若是能够更深的在神的心意里面被他来引导，我想我们就不会在那边有很多的内耗跟内斗。为什么要毕业13年全职侍奉到如今，我向神求问到底要分享什么呢？讲成功的牧会吗？讲教会的建造吗？讲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很感兴趣，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并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其实就是要我们把他永恒的计划活出来。感谢主，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有结构的一个段落，让我们可以看到，在进入这个经文的分享之前，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人他死了，他到了天堂的门口，彼得呢就守在这大门，那个人很想进去，彼得就说，要进天堂你要集100个硬花。那个人说，那我如何可以得到硬花呢？彼得就告诉他说，那要看你在世界上做了些什么。那人又说，我一生都很努力的在教会侍奉，在努力的传福音。彼得就说，那这只值得一个硬花。那人说，那我一生很努力的奉献捐助帮助别人。彼得说，这也只值一个硬花。那人讲了大半天， 讲了很多他这一辈子他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彼得都给他一个小小的印花的最后的回应。结果这个人他就很沮丧，他也很失望，因为要得100个印花太困难了，所以呢他就说，看来啊，我若是要进天堂，他只有一条路了，只靠上帝的恩典了。圣彼得这时候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呢？啊，因为这个就值100个印花。所以进天堂不是单靠我们的努力就可以的，但是当然不能说我们就不努力，努力是在神的恩典里面得奖赏的一个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将来都要面见我们的主，他也要问我们说，你为我做什么。其实若是我们明白彼得所说的，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讲，原来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也是我今天的题目，全都是恩典。从以弗所书2:1-10里面，我们可以大致的分成这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3，讲的是过去的我。第二段落是4-7，讲的是现在的我。那从过去的我到现在的我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第三个段落，就是8-10。我们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着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得着。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个题目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我这13年很深刻的体会。那李东之牧师是我的最敬仰的老师，他教我教会增长学，那所以我很认真的学，我也读了10-20本的教会增长。因为将来我们的同学们出来到服事工厂可能会牧会，所以很希望看到如何能够帮助教会增长。但是教会增长绝对不是用我们的方法，因为神才是关键。我读了很多书，也看到很多的很好的原则，教会要有强而有力的祷告，要有活泼的敬拜，要有解经式讲道，要有小组的牧养架构，哎，这些都对。但是教会一直有这些东西就会增长吗？如果没有神同在，没有神参与，这些仍然是人的努力。所以我那时候读了教会增长学，我就看了书以后知道说，原来全世界的教会 85% 以上的教会都是100人以下的教会，85%。然后 95% 的教会啊，都是200人以内的教会。其实我们常常会去看那些所谓的人数暴增的这个 mega church， 非常非常有这个让人感觉羡慕的教会。在台湾我们也承认这样的教会一天比一天多，千人教会台湾现在已经超过50间。但在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看到的教会其实只有不到3-5间。我是台北人，从小在台北真理堂成长，论到信仰的这个经历可以说非常的完整。因为从儿童主日学，从这种幼幼班就开始一路的成长，但是这不代表什么。到高中参加青年团契，高中才是我生命改变的开始。到了大学是我另外一个阶段，我到大2的时候真的是被神的灵触摸，以至于我整个生命一个很大的翻转。但是那个翻转并不代表未来都是美好的。一直到我进入职场工作，在出来侍奉的第二年就遇到了极大的艰难，然后一直到侍奉了10年以后，我才真正的 再一次的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因为我们很想用自己的精力、知识、能力、智慧、方法来帮神做事情，发觉这都不太管用，而且常常这样，我们里面有一种从肉体来的自信，这种肉体来的自信事实上神是不要用的，所以神要彻底的把你这些东西打掉放弃，所以重新开始。这边讲到过去的我，我们是死在罪恶之中，事实上我们是灵性在没有跟神有关联的时候，我们是死亡的。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活过来是他叫我们的完成的，我们完全没有能力从死里活过来，所以死是我们的结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生在罪之中，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好行为来换得生命的永恒。那为什么我们是死的呢？第二节告诉我们，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很感谢上帝，让我在圣光的第二年，我就参加了一个密集课程，那个密集课程开了我的视野，打开了我侍奉的一个新的门路。因为在传统的信仰宗教会，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宗派，强调圣经真理，这是绝对不能够妥协的。那多数的福音派教会也是如此，抓紧神的话，但是没有能力，很多时候是缺乏能力的。我也是用我的知识、经验、我的背景等等进到侍奉的工厂，在牧会里面，我发觉每一个教会它的生态结构、它的成员都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把你过去的美好的经验拿来套用，很多东西是不管用的。我把真理堂的那一套一套的东西搬下来，发觉好像踢到铁板，因为这边的人跟台北的人的确不一样。那在这三年多来，我更深的察觉，原来是这边的整体的属灵空气跟台北落差非常的大。讲到属灵空气，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到底什么玩意儿，很难去理解，很难去体会，但是我只能说非常的真实，因为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敌人，但是他真实的存在。这就是我在圣光道硕研一要结束进入研二的那个暑假之前一个密集课程，叫做全能侍奉。然后在那个侍奉的那个密集课程里面，亲眼看到上帝如何透过圣灵的工作来触摸人，来医治人，来将心中的那些盘踞的黑暗的势力把它赶走。哇，那个开了我的眼界。所以这13年来，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上面服侍了很多，就是因为有太多邪灵的工作。有些人不太喜欢谈这个，但是我一定要说，若是不谈，我们是很难打胜仗的。俗话讲，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若是我们对灵界的运作模式，特别是黑暗权势，我们不了解，我们说实在很难打。感谢主，我们虽然是一个正统的、非常保守的福音派信仰，坚持圣经真理，但是圣灵的工作也是真理，只是我们有时候忽略它。耶稣在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有告诉门徒说，信我的人必有什么神迹奇事随着他，就是什么手能拿蛇，喝什么毒药也不会死，再加上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你知道这些年来我们经历太多了，当你为病人祷告，他当下就被神医治。 当你开始斥责用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教会的权柄，来斥责那些里面的黑暗权势、邪灵污鬼，要他离开，当下就看到有果效。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若是我们没有办法从神得着这个恩膏跟能力，我们就很难打败那些恶者仇敌。所以教会里面会一直不断的有很多的问题会发生。当在早年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执事同工分享这些东西，他们哦眼睛瞪大的，是说你在讲哦，那我们毛骨悚然，到处都有邪灵吗？哇，但是我觉得那个都在我里面非常的清楚，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处理，所以很多的医治跟释放一定要在我们的侍奉里面要发生。所以被邪灵辖制会让我们怎么样？放纵啊，不，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魔鬼。所以我们成为悖逆之子，我们常常会对权柄有很多的挑战。其实我相信我们的同学中间应该多多少少也有这样子的，对学校的权柄的挑战，对自己教会的牧者的权柄挑战，这是会存在的。也许我们不觉得这有错，因为认为权柄不一定都对，但是圣经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什么？没有权柄不是出于耶和华上帝，13章第1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被邪灵辖制捆绑的结果，我们就会成为悖逆之子，就是不顺服。不顺服，这是上帝最讨厌的一种他的百姓的生命状态。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不顺服神，神就怎么样？就给他们很大的管教。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如果仍然还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我们就要寻求真正得到完全的自由，就是要从邪灵的辖制得自由。被邪灵辖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第3节所说的，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因为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跟他们是一模一样的拜偶像。因为这10年来我们一直在打这个属灵征战，我的教会在左营，在眷村国贸社区，但是我们当初就是很拼命的想要做社区工作，想要抢救灵魂，但发觉困难，这个高墙非常的那个阻挡非常大，不知道该怎么样跨越。后来才渐渐的发现，我们在好几次的医治释放的里面，终于找到了主要的原因。因为当事者当他把他在这个被释放赶鬼的这个过程当中，把那个原因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教会里面有鬼，原来我们的社区里面有鬼。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鬼赶走，把壮士捆绑了，才能够得着我们神要给我们的产业。所以后来大概在6、7年前，神就感动我开始去绕莲池潭。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莲池潭这个地方，高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现在大陆客每天穿梭的这个人潮汹涌。但这边当我去绕的时候，就一间一间的看到周围的大庙，至少10间大庙。然后在3、4年前，有个高雄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做那个地方的一个社区跟文化的调查，他就大大小小算有156间大小庙宇神坛。夏忠基牧师在12年前，在有一次的一个社区研习会里面，他有讲，他就说到了左营的莲池潭是全台湾庙宇密度最高的地方。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想要去抢救灵魂，你想仇敌会把这些灵魂轻易的放给我们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就进入艰苦的这种属灵征战的过程，但是感谢主，我们没有被打死，我们没有被打败。若是我们不坚持，其实我们好几次，我的师母几乎说我们走吧，3次，他说他有3次想要自杀。因为不管是教会内的还有教会外的，很多的事情就像排山倒海而来，让你很难承受。 但神给我们很清楚的意象，神说我把你们摆在这里就是要来转化社区，但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这一万多人口的社区，5000户的住户，怎么去转化？当我们每一个去这样实际的接触，有发觉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医治，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释放。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恩膏，圣灵的恩赐在身上，我们就无法，你光靠传讲神的话，那个道进不到他的心中，因为他的心门是封闭的，封闭的很紧。刚开始我们是单一教会在打，好辛苦。后来神就提醒说，你不要自己继续再这样做，你要连结教会，你要连结周边的教会一起来。感谢主，这10年来我们做社区祈福大会，从1间、2间、3间到15间，我们做复活节的联合的这个大游行，也从1间、2间、3间到10间，到今年我们有23间教会一起在那边摇旗呼喊耶稣，高举耶稣的名，就在偶像的庙前面吹角。这是一个过去大家难以想象的事情。感谢主。所以我们若是没有认清黑暗权势在这个地掌权，我们就会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可能就会放弃，因为我觉得这个太，对我来说太没有成就了，我就要做我想要做的成就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会成为可怒之子，是跟别人一样，是最后是被放弃，是被打败的。感谢主，神让我坚持。曾经有一度我也很沮丧，真的是走不下去。神说，你给我起来晨祷。我说好，我晨祷，我在那边坐着，我就度孤，因为我习惯晚睡，我没有办法早上起来，我头脑是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熬得过。神说，谁说你要一定要坐在那边才叫晨祷，你难道不能起来走路吗？哇，神就给我开了一个新的侍奉，如今我在到处要推广，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传道人不够健康。我之前也是这样，因为我在在50岁的时候去检查，我的骨质有一点点疏松，因为你不常运动，很少运动，所以神说你要起来运动。哇，我有点怕，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跑大队接力，跑完了我就晕倒，我就会吐，因为我的肚子受不了，我会痛到你要弯腰，没办法再继续动，只有躺下来的份。到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体育课跑一圈操场，我就哇血糖就过低，然后就什么就很多问题，所以我里面有一个惧怕，我不太想。但神说你起来走路，这是最健康的运动。好，我就开始走，每天走，从15分钟、20分钟、30分钟、1小时，后来我走到3个半小时。哇，神就把我的身体整个改变了。当我身体健壮了以后，你发觉我的灵魂也跟着强壮，真的强壮。我的祷告就更有 power， 我可以进食祷告，常年的进食，每一天至少一餐，因为如果没有进食祷告，我没有办法跟这个黑暗的权势来对抗。感谢主，现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以经常性的进食祷告作为我们的操练，那仇敌就越来越没有办法奈我们何。因为在后来的一些服事医病赶鬼里面，我发觉这邪灵就呛瞎了，你们搞什么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可以看见敌人所怕的是什么。我们不要成为悖逆之子，不要成为可怒之子，就不能顺从今世的风俗和那个黑暗的权势。因为我们从传统的文化、拜拜的偶像的文化里面转向基督的文化，其实我们有些东西没有丢掉，没有抛弃，我们要全然的把它抛弃了才有可能。然后我们看到现今的我感谢主，第4节开始，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今天我不会站在这里，今天我不可能继续的服侍下去。神的怜悯是因为他的爱，他的爱大过一切， 只有爱是最伟大的力量。刚我有提到说，上李龙之牧师的教会增长学的课，读了很多教会增长的书，所以讲到说，若是教会要破百，我们就达到 top 15。然后呢，若是教会破200的话，就是 top 5，对不对？5%嘛，95%是在200人以下。所以呢，若是你的教会牧养觉得很有成就的话，到200人，哇，那个时候呢，我那时候就跟神立约，我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心中约定，我想也是我们很多很多传道人、牧会传道人共有的心声。我现在接触很多的传道人，也是他，我觉得里面有一个那个莫名的，或是那种无形的一种压力，就是教会的人数成长。我现在已经不看这个了。人数多少那不是关键，因为我看到了太多大教会短短的时间就垮下来，千人的教会短时间内垮下来，这一点都不稀奇。因为在高雄这16年多的时间，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教会的现象。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在追求数字，我们要追求的是健康。健康，真正的健康是肉体跟灵魂的双重的健康，肉体、心理跟灵魂的健康。 WHO 世界卫生组织在1978年的时候就为健康下了一个定义，集合了全世界的学者专家，各个领域的，然后最后为健康下了一个定义，很简短，一句话，他说健康就是良好的生理、心理跟社会状态。良好的生理、心理跟社会状态，然后后面附加一句，不仅是没有疾病，不仅是没有疾病。所以这个健康大家可以上网查哈，那你可以查得到这个定义。所以健康是除了身体以外还有心理的层面，但是它因为它是一个世界性组织，它不能谈到所谓的牵扯到灵魂信仰的东西，所以它把这个地方省略。但是基督徒我们要加上这个部分，我们还有灵魂的健康，健康强壮才会让我们有力量。所以神的爱会把我们重新恢复过来。我们因为神的爱，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一开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第五节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因为神的怜悯、神的爱，这样的一个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与主同活。神不是要我们只是跟他同活而已，还要有更进一步的，让我们可以一起与他作王，掌权作王。所以这边就加了一小句话，因为保罗在写到这个时候，他就深深的感受到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到后面又再讲一次。第六节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将来的奖赏。所以我们所盼望的就是那个永恒的奖赏。感谢主，他把他极丰富的恩典，我们在第四节也看到，神既有丰富的怜悯，这边讲到极丰富的恩典，怜悯跟恩典这两个是什么？相互呼应对照。神的怜悯就是神的爱，也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祝福，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是透过什么管道临到我们的呢？是透过主耶稣基督。这个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有得着的。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如今都能够与主同复活。这我们刚刚才过完的复活节，我一直认为复活节是我们基督教最需要大大庆祝的。但是复活节前面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受难日。没有受难，没有苦难，我们不能够有复活的荣耀。所以我们都会受苦。我在这边也只能跟各位说，各位在牧会里面，在侍奉里面，一定会有苦， 这个苦不是辛苦，甚至灾难都有可能，所以要有心理准备。若是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是根本跨不过去的。我们会在那里面打得很稀里哗啦的，很惨。我们曾在三年多前，我们在莲潭这边一些小教会，都是几十人的教会，没有一间破败的教会。我们连接起来，我就看到那些孤单的独立牧会的传道人非常的辛苦，被同性恋的灵攻击，被这个精神病的邪灵攻击，几乎要死。哇，我看到他们好辛苦，也想到我在十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有这样子的艰难，神就给我里面一个怜悯的心。我觉得若是不是神给的，我也不会，我干嘛要管他死活。刚才讲到教会100人就已经达到 85%， 所以这时候传道人走在教会之间可以比较什么自在一点。若是教会到200人的时候呢，在所有的联合性的聚会里面，哎，传道人跟传道人之间呢，难免多多少少会怎么样，哎呀，你们教会现在怎么样啦？啊，有时候会稍微问一下，哎，你们教会有多少人啊？你知道这都是很难开口的东西。我那时候认为说，其实我也没有说要在教会圈子里面好像要表现出我高人一等，没有，我一定都没有这个觉得。但是我觉得我要好好的专心的牧养神托付给我的这一群羊，把它养肥养胖养壮，好像神交账的。所以我说一定要好好的陪伴他们，教导他们，训练他们，然后成为能够成长的基督徒，强壮的基督徒。那200人我才要出去，我才要离开我的教会往外发展。但神给我开玩笑，神没有为我背书。我说神啊，我要教会达到200人的时候，我才要跟其他的教会跟教会圈来往，我就好好的专心做。我现在看到我所接触的许多的教会里面呢，还有很多的牧者是这种心态，跟我那个时候一模一样。因为我们觉得要把我们的本分守住，但神没有给我这个呢，要我一毕业，圣光毕业就把我噗就推到什么监狱侍奉。哇，这个是艰难的侍奉。我愿意吗？我不愿意。神说你若不做佛教慈济，他们就进去。哇，这句话就把我压得死死的，说好好好，我愿意，但是我的人在哪里？我教会我去接棒的时候30几个人，那进到监所，你知道每一场服侍都要30-40人以上，我的人从哪里来？我只好开始一间间教会联络，先从我的同学开始，圣光的毕业的同学开始，因为毕竟大家还算是认识，大家关系也还好。但他们有的人也说，哇，很抱歉，我实在也没有人手。那我就开始跟大教会联系，我就不讲这些大教会的名字，大家都知道，都是现在高雄排名前十名的。我也一个一个教会打电话联络，他们哪人哪知道我是什么人。他说，哦，这个啊，哦，这个是哦什么明阳中学吗？哦，这个是青年的事工。好，我就请我们的学青牧区的这个传道人跟你联络，一联络我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这些联合的新的侍奉，神就一个一个破碎，我把面子拉下来，你就是要去跟人家连，你不是靠自己。所以后来我就不再联络了，神自己带人来，因为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所以一直持续到现在13年，每一个礼拜10几20个人，各个教会的志工，有些根本我都不认识，自己跑来了。所以我相信你做的是神要你做的工作，神一定会保守。所以这就是神托付给我们，而且要给我们的，我们与主同复活，一同做王，这是一个管理的权柄。但是能够如此，乃是我们要看到今天的最后一段，这是神给我们的恩惠。所以保罗再一次的很强烈的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得救是出于神，那信心从哪里来呢？也是出于神。所以因着信，这信也是神给的。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耶稣。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因为相信主所说的话，因为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所以信心是从神的话而来。如果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福音派信仰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很 OK 很安全，因为我们紧紧抓住神的话。但是我们缺的另外一个部分，我们需要圣灵，圣灵的工作。因为出于自己，就像我一开始出来牧会，我就凭借着很多过去的经历、资历、学历，哇，还有自己的专业，资讯电脑是我的专业，十几年到如今还仍然算是，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专业的职场已经十几年，但是我还是一直保持着跟上这个步伐的这个态度，还是继续的学，虽然有些东西已经跟不上了，但是我相信神仍然在用。我以为靠这些可以把教会牧养好，我做 paper 做的是一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井然有序，做计划做什么，这都是过去训练的，但是在拿到教会里面不一定管用啊，有人不管这个东西。制度很好，但是制度不是全部，当然也不能没有制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得救这件事情跟侍奉看起来是两回事，得救是恩典，侍奉也是恩典。所以我们不能靠行为，第九节说我们不是出于行为，因为出于行为就是出于自我，人就会很容易骄傲自夸自大。我那时候也有这样子的倾向，因为看一下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因为我们教会是做比较基层的，所以呢大学生寥寥可数，没有几个，所以你知道这牧这种会是很辛苦的。这个俗话讲说，这个秀才遇到什么兵啊，然后你怎么样，有理也说不清啊，很多时候是这样，求神帮助。不是出于行为，我们很容易自夸，你会常常拿我过去这个很正统的台湾信义会的这样子的信仰背景，拿中钢的电脑工程师的这样背景，拿中山大学的这个资管硕士的这种背景，好来压他们，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这不是用这种方式的，这是要用神所给的怜悯的心跟爱，全都是出于上帝，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造成的。所以这边重复了两次，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离了主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离了耶稣我们什么都不能。求主帮助我们的得救是称义，我们的得荣是成圣，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所能够拥有的信心也是出于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放弃了所有的荣耀尊贵权柄，就是为了我，也为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他是恩典跟真理的合一化身，所以在真理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站立的，因为我们都是有问题，但在恩典里面，神就不看我们那个过去的软弱跟罪恶，因为他的宝血为我们涂抹遮盖。当我在预备这个时候，我也看了找了一下资料，我们知道施布真这位伟大的讲道家，他写了一本书，也就是都是恩典，英文叫做 All Grace。 他里面有讲一句话，主耶稣来到世上不是为寻找良善公义的人，而是要把良善和公义加给那些没有的人。他来了并非因为我们是公义，而是要我们成为公义，他称我们这样的罪人为义，所以我们是因信得以成为义。感谢主。我想在结束的时候，我一直很喜欢的这首诗歌，你的恩典是够我用，作为我们的一个结束，我们要来唱诗。 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